各位同修哈，我实在是很不敢当哈。那么今天在这个地方来讲临终关怀的真谛啊，其实呢，各位，那么医疗医学界的朋友，我们在临终关怀这个层面哈，我想，经验的或者是在学识上，那我想应该都是比我知道的多。今天我纯粹呢，就是以一个客串的一个角度呢，来谈谈这个临终关怀的真谛这样一个题目。那么我自己呢，也有，并不是说在諮商上做过蛮多有关临终者，那么我对他做心理諮商这样子的个案不多，但是我做了，那么也有一些经验啊，在我整个做諮商的一个经验里头，这是我的一部分，所以我也常常有机会到医院里头去看看病患，去看看临终面临着死亡的这样子的病人，然后我跟他谈一些这个佛法上的一些蛮重要的核心问题。那么在我的一个经验里头，我有我自己的一点心得，那今天呢，我想我把我的心得提出来给各位来做报告。那么诚如前天我到这个正言法师那里去的时候，他告诉我说，我们这里的志工这一对大专学生的志工服务这一对的学生的心得得到的启发远比我们学佛营夏令营的学生所获得的要多。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实际去面对着这样这么多的病人，他们实际下乡去为一些这个居家这个医疗这一方面做一些服务的工作，所以他们所得到的领受到的也就特别多。那么我今天呢，只是对于在我的諮商的一些经验里头我所碰到的那么的一些经验呢，来谈谈我对于临终关怀的一些看法。我因为有蛮多的机会可以看到从幼稚园的小孩子开始一直到临终这样子的人，他们所遭遇到的问题通通都不一样，而每一个人啊，在他们所面对的生活上的生老病死，那么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比较容易能够听得到，也比较容易看得到一般人听不到啊，一般人不容易看到的那个人类精神生活的那个层面。那么所以有一天呢，我就很自然的就有这样子的一种体会，我觉得人生如旅，人生真的是像一趟旅行，一点都不假。所以我在我的书里头曾经用这样子的一个比喻来做结尾的，那么我说人生很像一趟旅行，而且这一趟旅行很特别，它是坐着一个无限宽无限长的列车在旅行。他上了这个列车的那一天，其实在这个列车上旅行的已经旅行很蛮长一段时间的啊，好长一段的大有人在，他原来在列车上的那些人都已经旅行一段了。他上了车找一个地方坐下来，坐在他旁边的那个人，那他就是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他们把他带大，然后慢慢的他在那里成长，在这个无限宽无限长的列车里头，他们也有很多的人生的这种成长，心智的成长，也交了很多的朋友。有一天他找到了一个对象，他很喜欢他，然后他跟着他两个人手拉着手找了一个两个位置的地方，噗就把他坐下来，他们成家了。可是他坐下来啊，那么座位都还没有坐暖呢，又一个人上车了，到他旁边扑坐下来的就是他的子女，他必须带他。然后他们的人世间周边的人都是他的朋友，这一节火车的人是他的同胞，整列火车的是人世间的一切有情众生。可是到了时间到的时候，他的父亲或他的母亲 他的长辈、他的朋友到了时间的时候，他们就会下车，而且下车的时候都是独个儿下车，没有说全家一起讲好了一起下车的。当然也有，如果有，那一定是很不幸，天灾人祸，或者是全家集体去参加一些这种外道的宗教，共同统统投入死亡之门，那就另当别论。所以他们在他们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历程当中，是独个而上来，没有带任何东西来这个无限宽无限长的列车做这个人生之旅。可是外头整个的一个时空仍然还是从他这个列车之外流逝着的。他到了那个时候，他自己该下车的时候，他也是独个而下车，下车的时候一样什么东西都没有带走，什么东西通通放下来。人生之旅里头并不是来这边他们最后能带走什么东西，这里人生是平等的，平等到你上来的时候不需带什么东西，只要带着一个蓝图而来，那个蓝图就是业力。可是要走的时候也是带了一个蓝图，那也是业，自己在这一段时间加上去的，或者是过去没有解决的那些业力又带走，但其他的东西通通没有带走，只有业随身他们下去的。可是我常常就会问我们这样子的佛门弟，问我们的佛门弟子说，现在下车了，这个人要下车的，请问他到哪里去？他下车的时候，他当然必须知道他自己有一个蓝图，可是却有无限的事情在干扰着这个他的蓝图，干扰着他的业识，而特别是在临终的那一段对他的影响最大。临终的那一段时间，有他们的家属会跟他讲，你就是被害死的，你一定要去找他，去给他讨回来。看，这就是完全疏忽了对于临终的关怀。在他人世间最后的时候，他还给他灌输一种恨，灌输着一种嗔恨心。来要走的时候，我们还要给他做一个跳脱衣舞，那来继续的再给他加强他对于这个色欲的一种执着。他还这么讲说，我们家的长辈以前他就喜欢这一套，所以我们还继续给他。我就不晓得他到底是关怀呢，还是落井下石呢。我看过很多，我觉得有的他的这个家人或长辈在医院里头都还没有断气呢，他们已经在走廊上在讨论分他们的财产。有的呢是死掉了以后呢，当然并不见得一定在医院。那么板桥几年前发生了一个很令人听了都会伤心的个案，那就是说这一位先生死了以后，早上死的时候，他的儿子呢看到他死了，就把他背，就把他背到对面的小谢伊亚的那一边，把他放在他的门口。但是他背得太早了，所以那边一开门的时候，大概他们都蛮早起的吧，结果那边一看了呢，他以为怎么搞的，这个父亲怎么会跑到我家门口死掉呢，赶紧又把他背过去，背到大房的那一边，又把他放在门口。本来呢大房的那一边背过去的时候呢，是把门关起来就装睡，以为说没有事了，没有想到七点多八点他真正要开门的时候，发觉他父亲的尸体还是在他的门口，所以他们就开始就讲起来了，就骂起来了。那么我是觉得这都是对一种临终者的一种非常的不尊敬，不止不尊敬，那是一种冷酷，不只是不冷酷，我认为那是对人的人性的一种无限的一种污蔑。我认为这种事情是在表现着一个国家的文化，也表现着一个整个社会整个意识，那么或者是说我们称它叫的社会性格，那么整个社会性格上的一种颓废，或者是说我们说它是一种残废。那么所以我有这样子的一种体验，感觉到人生如旅。那么既然是如旅，我们就得好好的把这个人生之旅过得好。我们既然看到年轻的一个人在他这个生小孩的时候，我们都在期待他，我们都会照顾他，我们懂得照顾生，懂得赞美生，但我们却不懂得照顾死，我们也不懂得赞美死。事实上死亡是整个人类个人而言，或整个人类整个民族成长历程当中，死亡是成长最后的结果，应该是一场丰收，而不是死亡我们把它当作是我们的一种幻灭，那是一种很大的一种错误的。但是一般人 对死亡的一种错误的观念，通常是源自于他们太关心物欲的享受，太关心利害分别心，而很少真正的去看人生活的那个本身。所以我现在呢，在好多个场合里头做演讲的时候，特别谈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总是先离开佛法的这个部分，我就会开始一开始的时候跟他们提到说，心理学家 Comeback 在1976年所提出来的 Life Before Life， 那么他是一个精神分析师，他专攻的是催眠，他可以同时催眠好几百个人。那么他在催眠的过程当中，他自己无形中他自己也发现，催眠了以后确实可以让一个人啊去接触到他的前生。然后他为了研究这件事情，所以从美国的西部一直研究到中西部，而且对于各个族群取样，做不同的取样，那么给他们做深度的催眠，甚至于可以做集体的催眠以后，然后要他们来讲出他们的前生，不断地回到他们自己的前生。那 Comeback 所做的研究呢，他的这个回到的前生都是一世而已，就是他的前世而已。而在他的一些研究报告里头，其实有蛮多很发人深省的，甚至于呢，那么催眠受催眠者的有的提到说，在催眠的时候他所想到的，他所面对的，就是原来他过去曾经是一个印第安人，而且他活在哪一个地方，家住的那个地方的环境是什么样，都很清楚的被他这个催眠的时候，他再度忆起过去的前生的时候，他花了心想再回去呢，继续到去找他那个地方，所以他回到了，他跑到印第安去到处去旅行去找，终于找到了一个，对，这就是我当时催眠，是这个 Comeback 给我做催眠的时候我所看到的那一幕。你看白白的房子就在那个地方，山就是这么个样子。所以有些事情是很奇妙的，可是过去呢，我们认为科学是心理学，科学的研究绝不涉及啊行为学以外的东西，也就是说变数没有办法控制的东西是心理学所不应接触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关于属灵心理学的研究、超心理学的研究一直呢都没有得到应该有的开展。可是有一些多事的、好奇的、锲而不舍的这些心理学家，他们开始做这一方面的一个探索以后，也给我们一些当头棒喝。我们发觉确实不同，心理学并不是应该只是存留在一个只能够看得到的那些现象以及可以定量的东西来做研究。所以最近呢，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呢，也就显得比较多。那么，在同年，那么另外一位，这个，那是应该讲说他是一位。医生吧，那么他呢是 Dr. Moody 呢，他所做的研究呢是调查150位这个具有临床死亡经验的人，也就曾经死亡过又回阳的，那么他呢来给他们做访问，那么有的是透过间接的，有的是间接收集的资料，有的是直接收集的资料，最后呢，那他发现呢，就是每一个死亡的人，那么他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经验啊，大部分是相同的经验，但没有两个人会是完全相同的。最后呢，他把这些临床死亡经验把它拼凑起来，他称它作为临床死亡经验。而这个临床死亡经验只能告诉我们的概率呢，那就是说，那么人在死亡了一拖那一段时间，有一个短暂的痛苦以后，他会感觉到从他的身体里头脱体，就是真正的啊飘出来，他会找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在看着人家对他做急救。而他呢，那么一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失掉那个身体了，可是很快的他又适应了一个新的他自己的存在体。那么这个存在体当然也可能就是上个礼拜傅伟勋教授所讲的那种存在，是另外一种存在。那么与其这么说的话，我们就跟他讲说那是一种新的存在方式。那么这个存在的方式，他可能可以停在天花板上，但是它也可以停在墙壁上，也可以停在半空中，它可以在那个地方视若无事的，一点都不伤心的看着人家在对他做急救。没有一个人在那个时候他感觉到伤心，也没一个人在那个时候他感觉到特别高兴，因为他似乎变成相当中性。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任何物质的东西障碍不了他， 而且最大的一种现象就是时间跟空间的问题突然间已经没有了。在这个地方呢，我把它岔开来做一个说明，就是过去呢，我在研究欧洲的这个结构主义的语言学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问题，语言学这问题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会发觉任何一个民族有不同的语言，而两种不同的语言的翻译是格格不入的，充其量只能够意义勉强翻译而已。那么如果有共同的经验的时候，那么这个翻译才行得通，如果这个经验没有交集的时候，这种翻译根本就不行的。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我们在练咒语的时候，那个咒语是不能翻译的，翻译是没有用的。所有用咒语然后考证回去原来的梵音，然后认为这个东西呢是具有什么意义的时候，我认为都是错误的，它是语言学上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语言的东西是从它过去的经验里头用一种符号，语音的符号或者是文字或者某些符号来代表过去的某些经验，来分析那些经验，传递这些经验。可是呢，在人死亡以后到了另外一个存在的一个空间的时候，那里面的东西我们过去没有经验，所以我们在现有的语言所有的文化文献里头，我们几乎没有东西可以完全来掌握它，来明白的来传递那个世界里头的经验。所以我们也可以确定，就是佛学里头所谈的那个部分是言语道断的，那个部分是没有办法用人间的语言来讲的，所有用人间语言来讲的东西都是揣摩的，而且它本身并不是那么的真实。所以我们有时候可以看到，那么有些东西，那么他写的历历如绘，但那些历历如绘的东西是仍然还是存在一种象征式的语言而表达的，他所表达的东西只是象征，而不是一个真实有那个现象。那个现象用我们的经验世界里头没有语言可以描摹，没有语言可以把那个事情弄得更清楚。可是我在这篇报告里头可以看得出来，在他的描述里头证实了我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假设，也就是说我们是不可能去了解他的。也正因为如此，我必须再把它解释一个问题，就是佛学上所谓的佛法上所谓的所谓无漏智跟有漏智的问题。什么叫有漏智，什么叫无漏智呢？有漏智就是我们透过了我们能看的描摹的能够掌握的这些东西所形成的经验语言文字的传承，通通属于有漏智。包括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讲的所有的意识活动都是属于有漏智。那什么是无漏智呢？无漏智就是我们当我们从十八界出来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把十八界的东西松动了以后，眼耳鼻舌身啊，就是这个六根六识六尘结一松动了以后，那么我们用我们的六根六识六尘来生活，我们是用我们这个接收器去看我们周遭的东西，我们限定在我们的接收器十八界这个世界里头。所以呢，我们能接收到的资料都是这个十八界能看得到的东西，能接收到的东西。任何一个存在体它不属于我们十八界能把握的东西，我们通通遗漏掉，我们没有办法掌握它。也正因为如此，十八界活在十八界是活得越紧，那么我们就遗失的更多。包括从无中生有的创造，我们在科学上的创造、文学上的创造，事实上有好多的创造是源自于无漏智，而不是源自于有漏智。我们连逻辑的设计，起码原来的那个逻辑的设计，去设计那个逻辑系统的东西本身也是来自于无漏智。所以佛里头的十号里头，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就是那一个非常宝贵的那些存在体，我们通通遗失掉。那么所以在打坐的时候，当我们把十八界的东西松动的时候，我们会接触到另外一些存在的现象。所以有些打坐达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那么他就看到他不是用眼睛看的，其实真的把眼睛擦一擦再看的时候，那个东西就看不到了，就没有了。也就是说他开始有一部分接触到他。所以这个时候最需要有老师指导。好，我们这个不要跑远，还是要回到这边来。Dr. Moody 呢，在他的这个研究报告里头，我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说跟我们佛学里头所谈的这个问题是一个相当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人在这个时候时间的问题，因为时间是我们设定的，时间事实上就禅法的观点来讲，时间本身是不动的，会动的不是时间，是人，是我们有生老病死，所以我们才设定这个时间。所以禅宗里头这么讲啊，他说这个
这个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为什么会桥流水不流呢？事实上不是时间在流，那水代表，用水来代表时间，桥来代表人生，人生会流。因为什么？没有回去大陆的人，他也许不觉得，但是回去过大陆看看自己家乡的人，哇，一看回去的时候，以前的那条独木桥已经早没有了，是不是？可是这条溪流还在那里流着，所以桥流水不流，它是用这个来比喻的，并不是一个很严谨的一种文字叙述。但佛法里头确实告诉我们，时间是永恒静止的，整个的宇宙中间在刹那之间通穿在那里存在着的。我们会把它有一个时间上的一种绕圈圈，完全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有一个生老病死，有这个时间，然后才设定有这个变化。所以连早上晚上这个整个星球的运作，它不是时间的问题，是它自己本身在运作本身才把它排出那个时间出来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觉人原来时间没有动，是生老病死动的，现在它又回到了它自己要回到了临终这个点上来。所以那个时候是整个空间的问题，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它可以知道隔了好几个周他自己的家的人在跌到说他已经死了的电话所讲的表情，他这边可以感受得到。而他在这个急救，在这个急救的这个地方呢，他可以知道远离急救好几个房间那边他自己的亲戚在知道他病危的状况的时候，他们当时讲的话，他可以事后他可以知道他那一天穿什么衣服，讲什么话，他会讲出来。那么也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个很值得我们留意的问题，人并不是死了以后就不存在。那么我为什么要特别来从 Comeback 从 Moody 的研究来讲，人并不是死了就存在，是因为我们现代的人他有一种暧昧，他觉得死了就死了，死了我现在也不知道我的潜意识是什么，既然潜意识也没有影响，我也不知道什么，所以我现在跟前世没有关系。但事实上真正有关系的是，他死掉以后才发觉我的人生是一场梦，我现在又回到自己的原点，他一直在那个地方轮回着的。所以谈到轮回的时候，就谈到最近 Brain West 啊，张老师出版社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叫前世今生。那么这本书呢，他所提的问题呢，就是他是讲说我们事实上有多重空间，他所以叫的这个 many lives 跟many masters， 就是各个存在体都有它存在的 master， 一个存在的生命体在那个地方。所以而且这一个个案呢，因为 Brainwave 他自己是一个精神科的主任，而且他是一个医学院的教授，他在做治疗了以后，他发现这一个现象，然后他自己把它保留了四年，而在这四年里头继续用这种催眠的方式来治疗，而且治疗蛮多的，又继续治疗蛮多的病患，而且是在催眠到他潜意识每催眠一次的时候，他的病症他的焦虑就减轻一点。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说，我让我们又去更清楚的去接触一个问题，就是 Moody 跟 Comeback 的东西是一个平面，就是他的前身跟这间的一个平面，但他不是，他在这本书里头讲的是他做过这个研究以后，在中间继续又做这个研究，但后来他觉得我要豁出去了，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问题，我不要因为了维护我是一个医生，怕人家批评，我就不把我自己的经验写出来公诸于世，所以才把它写出来。那他呢，却把这一位患者呢催了13次的经验催出来，而且呢，在他的谈话当中，他讲过他曾经轮回过80几次。那么在这个里头，他很像我们乡下，我以前乡下喜欢去看的那个丢当地或者是看蒙哈，那么看蒙，尤其是看蒙是最特别的，他这个到了阴间里头去把这个亡魂找出来以后，那他讲话的东西，他可以把人世间跟他的事情把它讲衔接起来，而且这个人是从别的县市来的，他也没有来做过身家调查，他怎么会知道这个事情？可是呢，在 Brainwave 这本书里头，却也很明显的发现这个现象，就是他并不是只有对这个患者做催眠，他讲，而是说中间突然间会插出 Master 出来，也就是说灵体在那个地方出现，啊，灵体就开始讲话，灵体讲话的语言啊，那个方式不同，讲的 这个语气不同，讲的内容不同，不是这一位患者的事情，所以他最后完全用录音全部把这些东西都录起来。那他自己会慢慢的在他自己的催眠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也学到很多，他自己也认为自己在整个精神生活上他自己有一个很高的提升，而这位病患呢最后也被他治疗的好了。那所以他把这个过程，他把这个阴间里头的好多的 master 讲的话，人世间必须重视爱，必须重视真正的啊有慈悲心。那么 Brainwaves 的这本书里头提这个问题，但是 Moody 这本书 Life Before Life 这本书也提这个问题，人世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其中最值得我们一提的是说，大部分的人在他开始脱体了以后，然后他们慢慢的啊就会来到了一个朦胧的光的面前，这个光会越来越亮，越来越绚烂，那乃至于人世间所没有的绚烂，但它绝对不是像太阳这样子的刺眼，它是非常绚烂。那么没有人能够明确的说这个光的形状，但大部分都说这个光就是一个人形。每一位王者来到这个光的面前，都会感觉得到他自己无限的温暖，而且当这个光告诉他说现在你还必须回去的时候，他都不想回来。所以他讲的人死了以后并不是那么痛苦，死亡了以后事实上会觉得那个地方也很幸福很好，来到那个地方。但有的人见到这个光，有人没有见到这个光，但大部分的人会见到这个光。那么见到这个光，这个光在这个光的面前，整个人生会摊在这个光的面前，他帮助我们去回忆自己的人生。他说绝对不是用人世间那种回忆，而在那个地方所经验也绝对不是人世间的语言能传达的。他说对不起，所有的患者，所有的有临床死亡经验的人说，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讲得很清楚，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语言也没有这个经验，但勉强我讲给你听是这个样子的。那什么样子呢？在这个光的面前，他说人生如画，人生有如一张画，根本不需要我们来思考很久，说刷就在那个地方，人生如此很清楚。那么当然在这种状况之下，也许我们有的人可以感受到，你当时你在那个状况你有什么感受。有人说他觉得很安慰，有的人说他也有几分的一种愧疚。那么是在这个光的面前把人摊在那里的时候，就好像在自己这个光似乎在帮助他回忆他的人生，他似乎问着他说，你已经决心来这里来，你已经决定死了吗？你已经决定要死了吗？大概是这样子的话，但绝对不是这句话啊，这很像佛法禅宗里头讲的是这样，但绝对不是这样。所以他是无相的啊，他甚至于还会啊，接下去就问他，你在你的人世当中你活得很快乐吧，有什么值得拿出来看看的这一类的啊。最重要的核心集中在两点上，第一点是你有没有爱过人，第二件事情是你是不是用很好的智慧去生活。那么我们翻开我们的佛门的佛经，上面写的是什么？悲智双运，爱就是悲啊，智慧不就是智慧吗？所以你看看在他们现在所做的能够找得到的一点点的科学家能够接触到的也只不过是不多，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并不是没有。所以回过头来再来看看我们经典里头的这些，我们就会觉得十方法界是具足存在的。我们也可以知道地藏经所讲的也是存在着的。那么本愿经里头佛多少世来礼节来修行的过程，其实就是 reincarnation， 就是一个轮回的成长。所以我们必须珍惜生命的这个成长的历程，我们一定要爱护人生这个成长的这一份值得我们珍惜作为人这一届，所以人生难得的这一届，我们必须真正的去能够珍惜它。所以在生这件事情值得赞美，值得提携，值得教育，值得我们去成长，我们该活得很好。佛法要我们人生能够活得很好啊，我们每天在传法在弘法的工作上无非把重点摆在这里。可是我们知其生也不知其死，可是不知生不知道死，孔夫子这么说。所以当弟子问他什么是死的时候，他不知生焉知死。可是佛陀呢，他就告诉不知死焉知生，你如果 没有去面临的生死大事这件事情，你又能够如何好好的生活得好呢？所以我们开始必须去重视一个问题，临终关怀是死的这个层面，在我们的人生之旅里头，它是整个生命成长最后的结局，它应该是很丰富，很值得赞美，很值得我们去珍惜，而且应该有一道真正非常完美的我们所谓的这个一种人文的一个角度来接纳死亡才对的。能够从这样一个观点来看，那么我们会觉得公元八世纪的时候，西藏度王经，那是西藏的喇嘛他们对死亡的体验所写下来的记录，称为西藏度王经。那这部经就值得现代人重新再去检视，应该再去翻阅。而我们再去阅读弥陀经的时候，那极乐世界又是什么意思？九品莲华又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就更容易了解。